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的18章第2节，标题是梦境的基础。那这标题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跟你讲一讲梦是怎么来的，它的一个来龙去脉。那就这个主题，大家知道奇异课人常说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梦，那就这个主题来说呢，这节可以说是整本奇异课人讲解的最清楚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写的。第一段呢，他说梦中的世界看起来不也相当真实吗？你不妨想一想梦中世界的面目，它绝对不是你入睡前的那个样子。它把你的世界扭曲变形，纯粹是根据你的好恶取舍。好，那这个部分他在下面还会一再提到而且展开说明，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梦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看见的人事物。我们想要这个梦境是怎么样，它就会是怎么样。这个梦境其实完全就是我们的心灵去创造出来的，而且它跟现实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好，那么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梦境一向是混乱的，因为它被你心里的冲突愿望所操控。那这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冲突，一个是愿望。那这边所说的愿望呢，英文的 wish 呢，指的就是说跟真实相反，跟现实相反，只是你一厢情愿，那特别是指小我的部分。好，那么梦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你的愿望，这个是从弗洛伊德就讲的很清楚， fulfillment of wish。就是呈现出你内在的有什么愿望，所以就类似我们中国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么这个冲突呢是这边的另外一个元素。那你会发现小我的思维它永远是在冲突里面，它永恒的是在冲突里面。我们都知道小我很想要特殊性，但是其实你想想小我也很害怕特殊性，因为他觉得如果我们太特殊的话，他太特殊的话就被别人嫉妒啊，被别人看见啊，然后别人就会想要攻击他，他不能太特殊。那么小我常常活在恐惧之中，但是他又很痛恨那个恐惧，因为那让他非常的不平安。那这个都是小我里面的冲突。那你会发现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内在总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去否定他做的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冲突。好，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清醒的人不会把梦境当真，只因为梦把现实世界扭曲得如此的离谱，反而使他们原形毕露。那么当然你去对比一下小我的世界跟天堂的境界，或者说小我的思维与圣灵的思维，你会发现这两种境界跟这两种思维不只是扭曲的离谱，而且是完全颠倒，它根本是完全颠倒的。好，那么下面第三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你很清楚自己醒着的时候的那个世界只是一时被梦境遮盖住了而已。好，这当然是你逐渐醒来的过程中，或者你已经醒过来的时候，你会看得很清楚这件事。那么中间第五句呢，他说你能把梦中的人物变成你希望的模样，他们也会遵照你的指令行事，因为梦没有实质嘛，它只是靠着你的心之所愿去演出而已。好，那么他说呢，你可以无限的替换或者取代任何景物跟角色。好，我们之前面有一节讲到替代，就是18之1。那么他说呢，在这一刻呢，整个世界好像掌握在你的手里，任你随心所欲的去改造。好，这个其实也是小我创造出来世界的那个矛盾。好，那这个世界好像是他创造，所以应该好像是他掌握的，可是他又常常在这里面觉得失控。那么最后第八句呢，他原本翻译是这其实是你攻击世界的一种手法，不过看起来好像偏离了他的原意，我翻了一下他的原文，应该是翻成你其实是在攻击这个世界，会比较接近他的原文，这样你读起来比较不会觉得奇怪，跟前面那句连不太起来。他说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其实是在攻击这个世界，你一心想要控制这个世界，让它为你效命。那么这个会是你如果是奇异课人的初学者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那些信念跟情绪，因为小我常常喜欢否定自己有攻击意念，否定自己有定罪， 啊，因为小我不太喜欢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个坏人啊，所以他总是不喜欢去承认说自己生气了，自己愤怒了。好，那么下面第四段呢，第三句开始，他说：“然而梦境离不开它的源头啊。”那你可以说这个源头是小我嘛？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源头是彻底虚幻的，所以梦境也是彻底虚幻的。那么他说呢，他必然依旧活在愤怒与恐惧的阴影之下，因为他是从小我这个根源出来的嘛。啊，那么他说呢，那逞一时之快的幻象会瞬间被恐惧的幻象所吞噬。好，那这个逞一时之快呢，也是乍看之下读不太懂哈，后来去翻了一下原文，其实原文非常的清楚直接。原文是英文的 satisfaction， 就是满足。好，那你再读一次，意思就很直接了。那满足的幻象会瞬间被恐惧的幻象所吞噬。好，就是哪怕你在小我的梦境中可以得到一时半刻的满足嘛，很快的恐惧又上来了。好，你可以感受看看。这是不是我们活在小我里面的那个实况哈？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真正可怕的是你想要湮灭实相的居心。”哈，这边是翻成实相而不是真相啊，就是要取代上主哈，十八之一所说的。那么他说：“但是你绝对不会承认这一企图。”好，那为什么这可怕呢？主要是因为小我把取代上主诠释成对上主的一个攻击啊。那么他说呢，所以你才会另外造一个幻象来取而代之，你这样欺骗自己，真正可怕的是实相，而不是你在实相上动的手脚。好，所以真相应该是颠倒过来，真正使你恐惧的是你在实相上动的手脚的这件事，而不是实相本身。好，但是小五会不断告诉你，真正可怕的是实相，因为在上主里面，你的自我是摇摇欲坠的。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把这个梦的本质讲解得很清晰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从头读到尾哈。他说，梦证明了你有能力打造自己想要的世界，而且你想要什么就能看见什么。当你看见它时呢，你丝毫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即使它是假的哈。那他说，这个分明出自你内心的世界啊，其实它在你的里面。而不是真的在你的外面，只是你把它投射出去而已，所以如今好似屹立于外，你跟它互动的时候绝对不会认为那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更意识不到梦中表露的情绪其实是你自己的情绪，也就是说是从你里面出来的，而不是外面的人造成的。好，那第五句呢，他说，外表看来是梦中人物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架构出你的梦境，但其实呢，他们是你打造来为自己传达心声的，也就是你看到的所有那些人呢，都是反映了你内在的某些信念，他们只是你的一面镜子而已。好，所以来为自己传达心声的，好，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会碰到某些人，为什么会碰到某些人来跟我们讲某些话，或者对我们做某些事啊。那么他说呢，你一旦看清了这一点，就不会怪罪他们了。梦境给你的虚幻满足也会随之消失，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自己要来的。好，那么他说呢，第八句，好，当你好似醒来的时候，梦里的种种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这边的好似醒来指的是你早上醒来的时候，所以他说好似，为什么？因为你醒着的时候也在做梦。那么他说，但你未必意识到自己当初做出此梦的原因并没有随着梦境一并消失，也就是说其实你还在做梦，小我还在。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第五段的一半，好，那么刚好也是这节的一半，那我们明天呢会继续接着往下研读。好，那最后提醒你呢，我们现在在进行的都是正文课文的讲解，好，那么练习手册的绝大部分呢，其实我们都讲过了，除了它是属于导师的那一部分的课文之外，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你也可以找到，还有包括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你都可以找到有一个打卡的小程序，那你加入这个小程序之后，它就会引导你从第一课开始往后做练习。那我们知道那个奇迹课程呢，它的这个练习手册很有名，365课，那它也讲未经锻炼的心灵无法成就任何事情，这个练习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的。 那么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呢，你会发现里面有我对每一课的讲解，然后以及前人留下的足迹，等于是走在前面的弟兄的每一个他都在陪伴着你一起做练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代科技，我觉得它很棒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做过奇迹课程练习的话，那我也邀请你务必呢一定要做练习，而且非常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打卡小程序，一起来做练习手册的练习。